在几个月前我们讲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脱去我们旧人当中的那些旧的行为，让我们穿上一个新人。所以今天我们把剩下的这一部分也接下来讲完。最近从一个基督教的杂志叫《使者》第52期看到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一位华人的经济学教授他写的。他说他在总结这一次金融风暴，这个金融危机的原因的时候，他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总结出来就是一个字，就是贪。他说银行贪，乱放贷款，为了多赚利息。那些不负责任的房地产经纪贪，他们为了多赚佣金，想方设法的推销房屋，也不管购房者是不是有能力支付。那购房者也贪，他即使支付不起，也希望能够过几年之后房价上涨可以赚钱。所以我们看到贪心导致了这一次经济危机。我想不单单这是一个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但至少贪心已经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贪心会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当然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一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凡事有节制，不过量，否则就会变成一种沉溺或者是贪婪。在圣经出埃及记当中，我们记得上帝为以色列民颁布了十诫这个律法，最后一条他是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可见上帝其实早就知道我们世人的心，他知道我们里面有贪心，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十诫颁布下来，为了要警示我们。那今天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样把我们旧人当中这个贪婪的心能够除掉？除掉之后，我们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这就是我跟大家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除掉贪婪的心，做知足感恩奉献的人。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提摩太前书6章6到10节，我们可以没有圣经的也可以看这个大屏幕。提摩太前书6章第6节到第10节17节到19节，找到之后我们来一起读。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我们就读到这。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至少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以下几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在第十节当中他告诉我们人是有贪心的。那贪心呢是一种罪，另外呢贪心会有恶果。我们看到在后面说贪心会导致我们灭亡。最后呢，我们看到保罗也特别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知足，要知道感恩，也要施舍奉献。我想就今天在这几点上和大家来一起分享。 既然谈到贪心，我们呢也不能空谈，所以我们就先看看圣经里有哪些贪心的例子，他们的表现又是怎么样。第一个贪心的表现呢，就是贪食。在以色列民他们被摩西带出埃及之后，上帝就赐给他们一种食物叫玛纳。这种食物呢，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是新鲜的，可是不久这些百姓就厌倦了这个单一的食物。他们想要什么吃呢？他们想起了在埃及的肉，那里面还有免费的鱼。所以呢，当中有一些人，圣经说一些闲杂人等，他们就大起贪欲之心，想要吃肉。而且呢，其他的以色列民呢也跟着说，他说我们若有肉吃多好啊。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上帝的确给了他们肉，上帝用风把一些鹌鹑给刮到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可是正当这些百姓这些人在吃肉的时候，圣经说那个肉还在他们牙齿当中的时候，上帝就把他们击杀了。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他们吃肉，要求吃肉，有错误吗？我们想吃更好一点，有什么错误呢？可是我们再仔细读的时候，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当这些人想要吃肉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心就完全被这种里面的这种私欲给占满了。这个时候在他们心里已经没有什么神，什么神前面带他们出埃及行的那些神迹了，完全忘记了神。其实我在想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在这个非常愤怒发脾气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跟他讲理，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会不会听？他不会听。他会跟你讲不要跟我们讲什么大道理。所以呢，这些人想吃肉的时候其实一样的一个心，他们心里已经没有神了，他们只想要吃这个肉。所以上帝把他们击杀了，是为了防止他们这种里面的私欲转变成贪婪。而且跟这些摩西出来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有多少人呢？有100多万，可能还要多。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他们这一样的话，那我想那个以色列百姓将来不会成为上帝说的他的军队。所以以色列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这些人一起贪欲之心，神就把他们击杀了。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贪食。贪食其实重点的表现就是肉体的需要。那圣经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上帝之所以把这些人杀灭，不是说怕这些人能做什么，而是担心他们这种贪婪的心会像传染病一样传给那众多的以色列百姓。所以这是第一个贪的表现，就是贪食物。那第二个贪，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贪财和贪物。像这样的例子圣经里有很多，我可以举几个。在撒母耳记上记载了先知撒母耳，他年老的时候，他就让他的两个儿子做了士师。这个士师是干什么呢？就像今天的就像法官一样，当以色列的百姓有任何的案例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可以去帮助他判定审判这件事对或者是错。撒母耳就把他的这个职分他就让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可是呢，圣经上说他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结果呢，以色列这个长老就聚集到一起，找到了撒母耳，对他说，他说你已经年老了，你的两个儿子不行你的道，所以呢现在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当时以色列是没有王的，他不像其他的国家有一个世上的君王治理，而是上帝自己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些长老聚集到一起说，我们要一个世上的王来治理我们。他们这样的心其实并不是因为撒母耳两个儿子贪图财力引起的，而是他们早就想离弃这一位上帝，他们里面有这颗心了。但是因为撒母耳这两个儿子贪图财力，所以呢 就给了他们离弃上帝想要立世上君王的一个借口。所以这第一个贪财就导致了这个以色列百姓离弃神，所以这是第一个贪财的例子。第二个贪财的例子，我想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叫基哈西。当时在亚兰王那里有一个元帅，他叫乃曼，他得了大麻风病治不好。后来呢，他家里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仆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有一个先知可以医治，他就到了先知以利沙那里，先知以利沙就医治了他的大麻风病。这个元帅呢，带了很多的钱还有衣服，当时衣服是很贵重的，带了一些衣服，完了要送给这个先知，可是先知以利沙没有要，这个元帅就走了。他走了不久，先知有一个仆人就叫基哈西，他就追上这个乃曼这个元帅，然后呢就向他要了钱和这些衣服。可是他的心先知是知道的，他一回到先知那里，先知就告诉他了，他说在乃曼身上这个大麻风要沾染到你的身上，而且呢还不单单是他，说要到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当这个基哈西贪恋钱财的时候，导致的他身上就把别人的病带到了他的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也是一个贪财的一个例子。那后面我们就不再多说，像旧约里比如说扫罗王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在攻打亚玛利人之后，上帝说你要把那些牲畜牛羊都要杀了，结果呢他看那些肥壮的很好，他就私自给留下了，因为他不听从神的命，所以神就弃绝了他，最后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是他贪财的例子。还有呢，后面有巴兰，我们知道巴兰是个先知，上帝本来是用他要祝福以色列的，可是呢他却贪图财力，却要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后来当然他也是被杀的。这是旧约的例子。那新约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贪财的例子，就是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圣经上说犹大他是个贼，经常从他的钱袋里，他带的是什么耶稣和门徒出行所用的钱袋，他经常从里面取一些钱来，因为他有这样贪财的这个破口，所以最后魔鬼就进入他的里面，导致他为了30块钱把耶稣给出卖了。所以这是跟从耶稣的犹大贪财的例子。还有一种贪呢，是贪名。在圣经里也有一组人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是干什么的，他是把律法来解释的人，而且他们被称为遵守律法的榜样。可是这些人呢，耶稣给他们说了一些话，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耶稣在教导人祷告的时候，他说有些人呢，这法利赛人呢，他们喜欢在这个十字路口里祷告，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叫人看见，你看我多敬虔。所以他们贪的是什么？他们贪图的是名。这群法利赛人不仅贪名，而且圣经里也说，在路加14章第14节，他就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所以你看，他是本来应该是传讲律法、遵守律法的，可是呢，他们却贪爱钱财。而我们把这些例子、圣经里的例子都讲完之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的。我们看看这些都是什么人？贪食的是以色列百姓。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应当是侍奉神的。那像巴兰还有基哈西呢？他们本来是神的先知或者先知的仆人。而法利赛人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们应当是传律法和遵守律法的。犹大呢是跟从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所以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曾经经历过神或者是侍奉神的人。但是呢，他们有一点就是耶稣讲的，又想侍奉神又想侍奉马门，因为马门就是钱财。 所以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就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就说，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同样，我们今天基督徒并不是百毒不侵，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也会因为世俗的影响，里面也可能产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人，他们也是侍奉神的人，跟从神的人，我们也可能里面有贪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前面讲的旧约里和新约里圣经里的一些例子。那贪心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些表现呢？我想已经很清楚了，除了钱就是名，无非就是这些方面。那今天可能表现的不完全一样，不是直接贪钱，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贪图一些肉体的一些需要，比如说我们想要住豪华的房子，要开的是豪华的车，那我们穿呢要穿这个有名牌的，用呢也要用这个世上最好的最流行的一些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想用一些外表的东西呢，可能会装饰我们，为了抬高我们在人面前的一个地位。而这些追求呢，就往往会导致我们去想赚更多的钱，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择手段。所以这个就是导致我们贪的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贪图肉体的需要。第二种贪呢，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们有的时候不会贪贵多，反而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会贪便宜。今天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世界经常有一些诱惑的，到处都是打折，到处都是便宜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不需要，但是因为便宜就买回来了。我自己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太太去散步，刚好经过一个卖厨房用具的一个商店，我一看这个商店外面有人在举一个大牌子，这个商店要关张了，所有的商品全部打折，我们就进去了。进里面一看，哎呀，真是很多的东西，最后可能都已经到了这个几块钱了。我发现了其中有两个碗很大也很漂亮，我一看价格，原来一只碗要五六块钱，可现在呢发现两只碗只有三块多钱。哎，我就一看挺好，我就买了它了，买回家里放在了这个碗柜里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原来那两只碗我从来没用过，我并不是需要它我买，而是我贪它便宜，所以我就买了这两只碗。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原来有的时候有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那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哎，我们可能需要这个东西。我太太呢，她就很聪明，她说这样吧，我把你需要的东西都给你写下来，你看看再过一段时间还需不需要。他就给我写下来了，写在这个日历上。结果过了一个月两个月，突然发现原来我不需要那些东西也可以过日子。所以这后来呢，那些东西就一件一件的都没有买。所以就贪便宜也会导致我们里面养成一个贪心。那还有一个贪呢，我想今天表现可能更多，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历的，我们会贪快贪多。怎么叫贪快呢？今天你看我们会就很多的快餐，就是为了让你快，所以一些食品很快就成了，结果吃起来呢对人体呢并不一定有健康的这个需要。而还有呢，可能是我们今天你看那个超市里有很多的一些肉食品啊，像今天其实很多的像鸡肉啊或者其他牲畜的肉，就是那个肉，可能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啊不知道那个肉，我们吃的时候发现呢味道好像不是很好，因为很多的养鸡或者养其他牲畜的，他们为了这个生产快，就用不同的方法让这个肉快一点，让鸡快一点长，所以呢为了快，导致我们吃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味道跟我们这个要是自己家养的那个慢慢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贪在时间上图快， 有的时候这方面也可能表现在工作上可能会更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贪把这个工作能够完成，我们可能想一个小时完成两个小时，甚至想一天就把这个一个月的工作恨不得就把它完成。有的呢我们会想在哎，干脆我就能不能努力哈，这一个月或一年能把一生的钱给赚回来，所以这都是贪在时间上贪快贪多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当我们有这些贪心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需要，而是我们里面心是空的，我们不能满足，我们于是呢就用一些财物一些外面的东西想填补内心的需要，但是这个空洞的心呢其实呢除了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填满。如果我们想用外面的东西填，你永远也填不满，越填不满我们就越去想得，越得我们就会造成里面更加的贪，所以这是贪心。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贪心呢就会怎么样呢，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贪婪会带来一些恶果，我们看看贪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恶果呢？第一个，贪心会使我们失去神的祝福。我们打开圣经看希伯来书12章16节，希伯来书在圣经的新约后面，12章16节，希伯来书12章16节，我们找到后一起来读。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好，我们就读到这，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说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以扫是谁？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以撒有两个儿子，老大叫以扫，老二叫雅各。这个以扫呢，圣经记载他喜欢打猎，有一天呢他就出门打猎，后来打完猎他就回到家里，回家的时候呢他饿得不行了，他刚好看见他的弟弟啊雅各在那里煮了一锅红豆汤，于是呢他就向他的弟弟雅各要，你给我一点红豆汤喝吧。他弟弟那也不是好像吃干饭的，马上就说等等，你先不能喝，如果你想要这碗红豆汤可以，要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这个以扫当时已经饿得不行了，他说我的命都快没有了，我要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吗？好吧，给你。他就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就给了雅各。长子在当时来说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他可以承受双份的产业。可是以扫出卖他长子名分之后，他有没有在产业上失去呢？我们看圣经里记载，当雅各从他的舅舅家回来回到以扫那里的时候，他把许多的牛羊驴来给他的哥哥以扫。这个时候呢，以扫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 I have enough。 所以就说以扫他有很多的财物，他失去了长子名分，可是呢他的财物并没有损失，那他损失了什么呢？他损失的是上帝自己，上帝的祝福。我们知道圣经里在谈到上帝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怎么称呼？当摩西跟上帝面对面，他要上帝让他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说，如果这些百姓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我怎么回答？上帝说，你就要告诉他们，我是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可是他却没有说是以扫的神。在后来在新约里更是记载说，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所以将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因为他们是活着的。但是能不能看到以扫，我不知道，圣经里没有说。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活着的。所以以扫他失去的是上帝的祝福，而不是单单是他的财产。所以这个是以扫他因为贪恋世俗，结果他失去了神的祝福。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碗红豆汤？我们会不会也为了贪图眼前的利益而不顾上帝主耶稣给我们在永生里那里的祝福呢？这是第一个贪婪的结果。第二个，贪婪就如拜偶像。我们看一节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找到我们也一起读。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去拜一个被人手雕刻的偶像了，那很明显好像很愚昧，可是这并不代表的我们今天没有拜偶像。为什么这里说贪心就是拜偶像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当我们有贪心，对一种事或人或者是物过分的这种沉迷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都集中在这一件事物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还有没有神的位置？我们还有没有时间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有没有时间去小组参加聚会？有没有时间去读经祷告亲近神？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这个时间表，我们时间的安排，就知道我们有没有把给神的时间给神，把工作的时间给工作，还是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集中到某一项我们特别喜爱的一件事上。如果我们有，我们可能就是在拜偶像，因为圣经说有贪心的就是拜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贪婪的第二个结果呢，就使我们不拜真神，拜偶像。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圣经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所以当我们有贪心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国就完全的分离了，在那里是没有我们的份。这是第二个贪婪的结果。第三个贪婪的结果，贪婪会使人愁苦，偏离真道。这就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心怎么会有愁苦呢？我们贪得多不是应该高兴吗？我们越有应该是越高兴，怎么会有愁苦呢？我们前面讲了，贪婪和拜偶像是一样的。圣经在诗篇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当我们用其他的人事物来代替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这位赐平安喜乐的神，所以我们里面剩下的就是愁苦了。 拜偶像是什么样呢？在诗篇第135篇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一个人有口不能说话，有眼却看不见东西，有耳却是聋的，可以想象这个人他心里怎么可能不愁苦呢？所以这是拜偶像的结果。我们在跟太太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太太特别想早一天毕业，所以呢他就每天从早晨到晚上都在实验室里，一天带两顿饭，午饭和晚饭，所以晚上很晚才回家。当他这个做的这个 research 这个研究啊有一点进展的时候呢，他心里就好像被吸进去了，恨不得一天就赶紧把它完成。如果没有进展的时候呢，他心里就会有愁苦，他会担心，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所以他那个时候里面没有喜乐。所以有一天呢，我晚上去周三那边教会也有祷告会，我就从祷告会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我们俩准备休息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今天祷告会怎么样。我就跟他讲说牧师分享了什么，然后呢就把这个诗篇第16篇第4节这句话我就说出来，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说的时候我并无心，我只是把牧师分享的讲出来了。他听了说，哎呀，他说这句话真好，他就把这句话背下来了。背下来接下来呢，他过了这么几周他一直在想这句话。有一天神突然让他明白了，他说我不就是把我的这个 research 当成了神来代替了我心里的神吗？所以那一刻他就明白了，他说我一直想用更多的时间完成工作，可是呢里面呢把神的位置给替代了。所以他不管做的有进展或者没进展，他心里都不会有平安，都会有些愁苦。后来他就向神祷告，他就说，神呐，求你帮助我，让我在今后做这个科研的时候，我上班的时间就去，其他的时间到点就下班，周末也不加班。后来呢结果他就这样做了。他在工作的时候呢，如果他没有进展了，他不是马上就是使劲的去用时间去抓紧时间去把它抠出来，而是什么呢？他就走出实验室，他到外面去唱这些赞美诗，完了呢向神祷告，祷告完之后他再回实验室工作。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实际的工作时间比原来少了三分之一，可是呢并没有影响他的这个 research。 他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把他所做的 research 的中心的一个算法就完成了。所以当他想用自己全部的时间来完成工作的时候，里面是愁苦的，可是当他不用这些全部的时间，该给神的时间给神，该给工作的时间给工作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喜乐，而且发现自己有很多剩余的时间，而且心里面不再像原来那样没有平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把其他的东西，可能有的对我的太太是工作，可能对别人来说其他的事物，如果我们用这个代替了上帝在我们心里的位置的时候，就像圣经里这句话一样，我们的愁苦就会加增。所以这是第三个贪婪的这个后果，就是贪婪会使人愁苦。既然贪婪这样的有害，那我们在生命当中就要把这个贪婪的心除掉。怎么样除掉它呢？我们第一点就是要有知足的心，也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没有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来本来很简单，只是我们把它搞得很复杂了。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并不是说我们只穿衣服吃饭就好了，其实我们也需要有房子有车，甚至我们也需要今天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电脑。那我们可能跟家人联系的时候，不像过去寄信，我们就发一个 email， 几秒钟可能对方就收到，就知道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我们不能说有衣有食就要求大家还回到古代，我们用飞鸽传书，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要让我们今天为我们所有的现在有的知足，而不去贪那些我们没有的，或者是我们去贪一些奢侈的东西。在我们教会成立一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出了一本刊物叫磐石会刊，里面有一位姐妹的见证叫简单的生活。我还记得他们当时是从大的房子搬到了小房子，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这里应该是从小房子一点一点搬进大房子，可是他们却从大房子搬到了小房子。搬到那里之后，很多的东西都没有那个在这个打的包里面，所以都没拿出来。他说只有几件衣服，小孩呢只有几件玩具，而他们做饭的东西呢也没有全拿出来，只有那么几件工具。结果他说他们在那几天的生活呢也没有受影响，这个孩子就玩那几件玩具呢也很快乐。所以他说原来我们日用的需要啊真的是很少，只是我们把它想象的太多了。而他从大房子搬进这个小房子的时候，他也想过，哎呀，我这样的话会不会好像很丢人啊，我们人都是从小的搬大，我们从大的搬小了。后来他自己在他的见证当中，他说难道我们人生的价值就用几平方英尺来衡量吗？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搬家的过程当中，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我们的生活可以很简单，不需要我们去贪更多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这是第一个除掉贪婪心的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他这样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里边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享用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上帝赐的，并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力可以得来的。圣经说我们连得货财的能力都是神给的，如果今天我们生命没有了，你还能去得什么呢？在使徒行传里这样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个他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一切靠的是主，我们每一天应当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条街道上住了三户人家，有一天呢就从外面来了一个人，他就给每一家第一天的时候给每一家给了$100。第二天同样的时间他又来到了这条街，又给每一家给了$100。第三天他又来了，但是呢第三天呢他只给了第一家100，给了第二家100，第三家他没有给。这个时候第三家人呢就出来了，就对他说，嘿，我那$100哪里去了？明白吗？其实前$200本来也不属于他的，可是呢没有得到那100，他却当成是他的了。他不为得到那$200感恩，却为没有得到的那$100去大喊大叫。所以其实这个第三家人往往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常常不会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感恩，反而为那个没有得到的去抱怨或者去生气。所以我们要除掉贪婪的心，其中一点呢，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最后呢，我们怎么样除掉贪婪的心呢？ 我们不单单要感恩，还要有一颗甘心奉献的心。在第十八、十九节这样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要有感恩，而且呢，我们还要有一颗施舍奉献的心。这个心呢，不是说我们要为了遵守一个规矩，而是要他说的是甘心施舍。所以当我们里面感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里面就甘心把我们得到的可以拿出来。我想我们如果把自己比作成一个容器的话，如果我们这个容器有底的话，我们能装的一定是有限的。圣经里也记了一个故事，在圣经的列王记下记载了，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她的丈夫去世了，可是他们欠了人的债，结果这个债主呢就来说要把他的两个儿子给抓去做奴仆。这个寡妇呢，她就找到了先知，这个先知以利沙就问他说，说你要我给你做什么呢？你家里还有什么？这个寡妇就对先知说，我家里只有一瓶油。那先知就对他说，好，你现在和你的儿子就去到邻舍去借容器，借那些器皿，说要多借，不要少借。结果这个寡妇就和他的儿子去邻舍去借了很多的器皿。先知说，好，你现在关上门，就拿你那一瓶油往这个容器里就倒。所以他跟他的儿子就在那一瓶一瓶的倒，这样就那一瓶油就往不同的容器里倒，一直在倒，这个油一直都没有停止。可是到最后他还要再倒，他问他儿子还有容器吗？这个儿子说容器没有了。这时候圣经说油就停止了。所以当容器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油是一直不停止的，可是没有容器的时候油就停止了。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启示，就是说上帝他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可是我今天读到的时候，我想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也就是说不管有多少容器，只要它是有限的，这个油总有一天会停止。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把自己做成一个油底的容器，上帝会给我们祝福，可是这个祝福一定是有限的，有一天容器会满的。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个底儿给它打掉，成为一个管道，上帝是无限的，他的祝福是无限的，那我们做一个管道，就让上帝的祝福通过我们流淌出去的话，这个祝福也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拥有的是无限的。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国家很富裕，上帝赐给了我们很多，可是我们不可以只进不出，我们要把我们今天有的能够愿意奉献出一些来。我们的教会在这里建立，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如果没有耶稣，即使我们今天有更多的财，有更多的物，我们的心不会满足，而且我们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死，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教会在这里设立，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得到的永恒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有一个甘心施舍奉献的心。在圣经的最后一本旧约的书叫马拉基书，他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圣经里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可以试探的，只有唯一的一处就是在这里，上帝准许你，你可以试一试我，你看看，你试一试到底我会不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们已经搬家到其他的州去了，他在 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会刊上做了一个见证，在离开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也做了同样的见证。他信主了十年，他说我信主十年没有奉献，也不怎么读经祷告，可是当磐石教会在这里建立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使他的灵苏醒了。就像牧师说的一样，酒睡不醒的人醒过来了，所以他开始侍奉神，他做了这个家庭这个小组的组长。而且呢，当时教会刚好要买一块地，需要弟兄姐妹奉献，他说我们既然钱不多，那我们就把今年退税的钱我们奉献给教会去买地。当他们夫妻同心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神的祝福也就临到他们的家。他们的女儿刚好那一年是上大学，正为这个学费发愁。结果呢，他们做完了奉献决定不久，他们就收到学校的通知，给他女儿四年全额的奖学金。所以他就经历到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当他愿意拿出来的时候，上帝就给他祝福。原来他在教会当中，他说我以为我是最穷的最可怜的，可是当他改变了里面之后，他不仅能够服侍神，他说我还愿意去爱别人，他说这是我原来没有的，他说我可以把爱给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当一个人愿意侍奉他，愿意奉献出来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也会满满的倾覆给人。在几周前，我们来了一对主内的姐妹，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他们也讲了一个道理，他说我们要把手要松开，他说不要攥得太紧，把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啊紧紧握在手里。上帝要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怎么去接呢？只有把手里的东西要放开，伸开手，我们才能接这个更大更多的祝福。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提示，要让我们今天领受祝福，也要把这个祝福带给别人。在最后一节圣经六章十九节这样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工作，我们都会买一个退休的保险，为的是将来退休之后有一个保障。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在里面存一定的钱，如果我们现在存的越多，将来我们退休之后可能就会拿得多。当然这不包括有些意外，比如说金融风暴之类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天上的账户里，我们有没有每个月往里存一些财宝呢？上帝他不缺钱，他要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上帝要看我们里面有没有甘心施舍乐意奉献的心，因为他要赐福给我们更大。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不是我们今天我们有的多了，我们的生命就丰富了。在前几天我也看到使者杂志里登了一个文章，这个人在加州，他还没有退休，快要退休了。后来呢，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就把他的房子，他说我要把这个房子捐给这些福音的机构，捐给教会，他就做了这个行动。可是后来呢，有杂志社的人想要采访他，他说可不可以哈，问你一下你为什么能做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决定。结果这一位弟兄呢，他就推脱，他说不要采访我，我只是把多余的拿出来了。他自己他确实还有一部分很多的钱，他可以用来养老，但是呢即使这样，那一栋房呢，我想值的不到百万也得几十万了。所以呢他说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只是把多余的拿出来了。他虽然拿了很多，可是他里面呢他还是觉得很亏欠，所以他不愿意别人采访他。那还有一位呢，是我记得是一位 大学的教授，他每年的奉献呢，那一年奉献了25%，结果因为他奉献的太多呢，结果税务呢去查他去。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得挣的太多，人家可能会查，可是他因为奉献太多，结果税务局要查他的税。但是呢，因为他拿出来了是给神的家，所以他也很坦然，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说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富有了，如果我们愿意拿出一部分来能够施舍，能够奉献，上帝会给我们在天家给我们记上，那里有永恒的财宝。我们一起祷告。主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旧人里面都会有贪婪的心，主，这样的贪婪会影响我们在天国里的份，也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愿你的圣灵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能够愿意除掉这贪婪的心，让我们里面能够有一颗知足的心，有一颗感恩的心，也有一个奉献的心。愿我们是吧，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有这样一个心智，一起的来学习。主，愿你就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若是我们有贪婪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主，我们今天有衣有食就知足。主，我们为今天所有的献上感恩，愿你也赐福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愿意有一颗甘心施舍的心。主，愿我们所拿出的一点点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